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老保罗到了晚年，他都说我是个罪人中的罪人。他那个是在希腊原文不是过去的事，是现在的事。他蒙了那么多年，他还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没有罪。每天晚上，这个奥古斯丁他都对着墙壁，那个墙壁上面都是写着诗篇五十一篇，那个五十一篇就是大卫忏悔的诗，大卫犯罪以后悔改的诗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奥古斯丁每天晚上都要念一段诗篇五十一篇，那就是回想主在我们身上所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只叫你看见羔羊，再也看不见。所以第二次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看呐、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那结果你看见门徒们就跟随主。所以我想，这个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根基。我再说，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都是靠着羔羊的血。所以我们说，主啊，乃是靠着你的宝血，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，而没有被击伤，而且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能觉得羔羊的血是何等的宝贵。所以不能我们光讲圣灵而忘记了宝血。许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敬拜，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仿佛我们就是这样的站在神的面前。没有，每一次你要看见我们今天所以能站在神的面前没有被击伤，仍旧能站在神的面前，那是因为羔羊的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根基的一个功课，就是看呐、啊、神的羔羊。那这是第一个功课。那第二个功课呢，就是迦拿婚宴给我们看，就是门徒们在迦拿婚宴所学的。因为你知道，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。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。那 Campbell Morgan 告诉我们，这个信还不光相信，而且下面还有一个字服。他不光信了我们的主，也服了我们的主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当这些门徒们刚开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邀他们去参加迦拿的婚宴？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要门徒们能够学一个功课，能看见主耶稣的荣耀。现在我们主耶稣稍微把他的荣耀向门徒彰显一下，他们就知道说，他们所跟随的不是苏格拉底第二，不是孔子第二，不是，他们所跟随的是怎样的一位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不止第一个功课看见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救主，这当然是最基本的。但是接着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？那就是迦南婚宴我们所学。那么到底在迦南婚宴主耶稣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啊？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第一个神迹我顺便为做年轻的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，你读圣经的时候啊，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常常是最重要的，常常是后来连续发生事情的解释。那么这个是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啊，这个定律叫做第一次的提起的原则。我举个例子吧，你怎么知道圣经，你怎么解释圣经中的爱？那么你看见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爱是也创世纪22章，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爱，那是父亲爱儿子那个爱。那么第二次提到爱是26章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是26章，那里给我们看见以撒爱立国家。那个爱呢，就是基督爱教会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去问圣经里面怎么替神下断案，去爱下定义的，那么很清楚，第一个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父怎样爱他的儿子，怎样爱我们。那么第二次就是以撒预表基督，立国家预表教会，基督怎样爱教会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圣经中的爱，你就要看圣经的爱第一次什么时候出现。那么这个很容易明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写论文，如果这个人写论文是很仔细的话，那么他如果第一次用一个什么词是从来没有人用过，或者别人不明白的话，那么他一定要把它解释。所以这就为什么如果你读一个论文你不懂，你要导到这个，你比方有一个词你不懂啊，比方说激光，现在我们说过镭射光啊，比方说你第一次读镭射光，你不知道镭射光是什么。那么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一个物理很好的人， 他第一次讲到雷射光或者极光的时候，他就要解释。所以你再读了第一个第一次你就明白，所以这个原则叫做第一次提及的原则。那么这个在解经定义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定义。那么如果大家要明白主耶稣所行的35个神迹，包括在约翰福音的8个神迹，那么最重要的一把钥匙，那个解释的一把钥匙什么，就是第一个神迹。那么在35个神迹里面，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？就是把水变成金。那么我们记得这个神迹不是行给外邦人看，主要但外邦人也看，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行。他没有讲到对于别的那些参加婚宴的人有什么影响，但是圣灵约翰所记得的就是对他有什么影响。所以在这么多门徒相信他信服他，那约翰是其中一个。所以在别的福音书没有记载，但是约翰不会忘记，约翰你怎么样他都不能忘记，因为这是他所学的最早的功课里面的其中的一个。看啊，神的羔羊，现在呢圣灵让他看见另外一个功课。那么这个功课呢，就是我们的主果然他把他水变成酒。那么我想我顺便的提醒弟兄姊妹一点，就是许多时候我们想解释主耶稣怎么把水变成酒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耶稣啊，这个水，因为主耶稣是大能的手嘛，所以他的手一进到水里面呢，就起了化学变化，然后这个水呢是 H2O， 那么酒呢是很复杂的分子式，然后就一变就变成那样。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种方法来解释它，因为我们只要相信主耶稣是全能，他是神，当然我们知道他能够把五个饼两勺，他能够把水变成酒。那我在这里顺便问一个年轻弟兄姊妹，我多说几句话，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让我们记得都没有反自然，它是超自然，但是没有反对自然。那我自己是个自然科学的学生，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圣经中的一些的神迹，你没有办法说它是反自然。如果你说它是反自然，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叫神迹，神迹就是违反自然律的，就是神迹。那这样的人呢很巧妙，他根本就不相信有神迹，所以他下的定义就是违反自然律的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神迹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知道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违反自然律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神迹。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，今天我们在座的也好，全世界也好，有没有一个人包括爱因斯坦在里面，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知道了所有自然律，没有一个人，所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没有神迹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让我们记得一下，圣经里面的神迹啊，是超自然，所以它的外表能够解释，它不是不能解释。而且呢，从许多角度来看呢，它是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性，不是不能通过我们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我再说，今天呢，那个你知道这个什么？你知道，你看圣经里面的神迹什么样的神迹？就是，比方说，你记得这个约拿呢，在鱼的腹里面3天3夜。那么有的人就笑说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不可能这样的神迹，因为这个是金鱼啊，我们都知道喉咙只有这个像喉咙大概就像橘子那么大，所以根本吞不进去这个约拿这个人。”而且呢，这个金鱼呢，满嘴都是牙齿，所以怎么可能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拿被金鱼吞了，那这根本是神话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说这样话的大牧师也完全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他读这个英文圣经 King James 就是钦定本圣经啊，是把那个大鱼啊翻作金鱼，那这个是翻译人闯的祸。所以呢，那么这些朋友们就果然以为说是金鱼。其实呢，在新圣经的原文呢是 sea monster， sea monster 意思就是说是海里面的庞然的大物，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吗？这个鱼呢是在地中海里面，所以现在如果你要下一个决定，你如果现在要下一个断案，说是 这个根本是迷信，圣经记载完全是错的，根本约拿不可能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。那你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，今天在地中海里面你找不到一个鱼能够把 约拿完全吞进去的，那你就错了。如果你真的在地中海好好找的话，你就看见有好几种的大鱼，我们就甚至一种鲸鱼，有一种的鲸鱼根本就没有牙齿，那么有一种鲸鱼呢，你就留下记录，在它那个肚子里面一定完整的一匹马在它的肚子里面。如果一匹完整的马在肚子里面，那约拿也会在里面。不过有的人说约拿在那摸来摸去摸了鱼肝油，其实不是鱼肝油，他摸来摸去大概是那些浓这个硫酸，那这个约拿就没有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一匹马可以在鱼肚子里面，怎么约拿不能在鱼肚子里面？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些人，这些反对圣经的人，实在说来对圣经是一知半解。神当初创造这个地中海里面的大鱼的时候，老早想到什么，将来有个约拿。所以你看神老早就预备好，那到今天你看奇怪，神的儿女们就是不敢相信。你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说读神学院的人，你不要以为圣经学院的人他们都相信这个约拿真的有这件事。许多人他们紧张得不得了，你去问现在所谓的圣经学生，这个读圣经的学生，你问十个有九个他们说约拿不过是一个比喻，约拿不是真的，约拿不是真的。他们为什么？他们就是紧张，觉得没有可能。你今天怎么在二十世纪的科学时代，你告诉人说今天鱼既然在约拿的肚子里，那其实弄错了。神当初创造宇宙，创造万物，创造地球，在地中海，我不知道，在长江不敢说，在台湾海峡不敢说，但是呢在地中海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弟兄姊妹，在那里有好几种的鱼，的的确确可以把鱼，可以把这个大，可以把它吞进去。那你说吞进去这个人不是不能活了吗？那是因为我们的常识实在太差了。那如果你知道吗，你这个约拿不一定要在硫酸里面泡几天，不需要。那如果泡三天三夜，那实在是神迹了。那三天三夜你居然没有事，今天我们稍微被蚊子叮一点就不行，但那个时候不可。所以可见不一定在鱼肚子里，不一定在这个胃那个部分。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大鱼啊，它的呼吸是用气腔来呼吸，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气腔，有一个腔啊，就是有一个房间，那个房间里面都是空气。那么现在呢，科学家们已经测量过了，那个气腔呢，如果约拿站起来刚好顶天立地，刚好他头顶和天花板大概这样，躺下去还有两个约拿那么长，就是不舒服一点。所以你知道约拿祷告的地方是很辛苦的，我们现在祷告的地方好得多，那约拿的祷告是比较辛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能说是约拿不可能在鱼腹里面经过三天三夜，然后他不能出来，不可能，你不能这样说。所以这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认识圣经中的神迹，圣经里面的神迹不是违反人的理性。那翻过来就不行，翻过来就是这样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夸大，有的人可以说这个什么不打草稿，可以说夸大根本不打草，根本夸大不打草稿的。那么他告诉你，他如果有一天告诉你说他把地中海的鱼吃到他肚子里，那这就神话了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说这个约拿呢，说是把地中海里面的大鱼吃到他肚子里面，那么结果他全部把它消化，那你知道这根本是无稽之谈，圣经里没有这种，没有这一种的神迹。所以现在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这里他的确是把水变成酒，那么是主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那现在我们问说，他有没有把大自然界的定律把它推翻，他有没有反对自然？我们看见了，那这一点我们要记得。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些神迹从表面上来看有一部分能够解释，也不能解释全部，因为否则的话那就不是神迹。那么特别在哪一部分是不能解释，在时间上不能解释，我等一等让弟兄姊妹就很容易就能明白。那么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主耶稣这个把水变成酒的组织，我们知道这个是约翰和几个门徒他们所学的第一个功，所学的头几个功课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定也要认识这一点啊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就是 当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你怎么解释它？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是一个最准确的解释？你还得用主自己的话。所以解释圣经呢，一定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你如果用自己的话，你就没有把握；用神的话，你就有